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我们十分的感恩，因为天父的预备和供应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对诗篇的查考就完整的结束了。我们生命的一个态度，就是在任何的光景当中，任何的时间段，都以赞美为基线上。好，亲爱的小朋友，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我们上次说到，思琪和思恩的养父母带给他们姐妹俩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收养，一个家，一个新生活，更是一次真正的重生，一次真正做他们自己的机会，一次体验丰盛生命的机会。他们被全然的接纳，并且全然的欣赏。他们一点都不会因为自己残缺而怨天尤人，而且呢，他们因为自己所经历的养父母给他们的慈爱，就更加立志要竭尽全力成为爱和祝福的管道。领养了冉冉和旺旺，只不过是他们所做的众多美事之一。动物收养所的管理员们听完了思琪和思恩的故事，每个人都被深深的感动了。于是他们把姐妹俩和狗狗两兄弟的照片再一次张贴到网上，新媒体信息时代的高速传播立刻开始了一个加速和倍增的效应。大家开始纷纷讨论和思考健全与残缺的新意义，思考手足之情、父母之爱、社会关怀等等重大的议题，一时带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回应。曾经在动物收留所看过这两只狗狗的家庭们，有的纷纷表示愿意出资协助两姐妹一起治疗冉冉和旺旺，有的呢就买了狗狗需要的日用品寄到两姐妹的家里。其中有好多都是有小朋友的家庭，他们更是感受到一种高尚的情怀，是值得他们学习和追求的。一个小朋友在学校的演讲比赛中，用这个真实的故事来作为自己的主题，鼓励自己和其他同学不要用世界的眼光来评判人，甚至是动物的价值，而是要用爱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事物。结果这篇文章被发表，当两姐妹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被这个孩子又大大的鼓舞了。就这样，一层又一层的良善如同海浪推进一样，一个美丽的循环开始在这个小小的城市悄然进行着。人们感受到更多的善意和温暖，街坊邻居彼此之间也充满互助和良好的互动，爱的笑容成为这个城市最美的装饰。毕竟人之所以为人，正是为了体验爱、认识爱、活出爱。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思琪和思恩、冉冉和旺旺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然和旺旺呢是真实存在的，在网络上分享的一对流浪小狗，由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而没有被处于安乐死，最终被两姐妹收养的一个故事。珍儿进行改编之后，就产生了我们最近这一系列的关于收养的思考。特别的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学习到，原来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施予了这样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有了翻转的机会。正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接受这一份白白的恩典和赐予，因此我们传播给他人这份爱的信息就格外的重要了。如果我们想要带给他人一个最深的、最新的、最好的、最美的礼物，那就无外乎是基督耶稣的救恩了。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150篇，是一篇赞美的诗篇。我们除了要赞美他之外，我们更要用我们的生命活出对他的赞美和感恩来，那就是用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向世人去宣告说，他是值得，他是配得赞美的。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其实传福音就是在赞美他大能的作为，就是按照他极美的大德在赞美他。传福音就是告诉他人，上帝在我这样的人生命当中做了什么样的美事，他的大恩大德是如何翻转和改变了我的生命，我又是如何在这个地上愿意去分享他的慈爱，分享他大能的作为和极美的大德。如果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如果我们不赞美就有祸了。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什么人并没有接受耶稣作为他们个人救主的？也许是我们的祖父母，也许是我们的父母亲当中的一位，也许是我们的表兄弟姐妹，或者是我们学校的同学朋友，或者是我们的邻居，总会有一些我们认识的人还不认识耶稣。今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为他们献上祷告，写一封信给他们，做一张卡片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耶稣爱他们，你也爱他们。愿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将上帝的救恩分享出去吧，亲爱的小朋友们，因为他的大能值得我们赞美，他极美的大德值得我们赞美。只有当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张开我们的口，去传扬他的作为的时候，世界才能够听到他的名字。好的，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全家人可以来诵读诗篇第150篇。我们要来讨论，如果日常生活当中充满赞美，会让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但愿今天的信息、故事还有讨论，能够将我们的生命带到更高之处，与主同行，以赞美为祭献给他。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城儿与您不见不散。
树木不扎根就不能成长，生命不成长就只能肤浅。这个月我们一起扎根在基督的爱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爱主更深，爱人更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啊、
真的很难。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的我家门诊。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真爱住我家的这位贵客呢，就是傅博士。我们非常欢迎傅博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听众朋友好，真儿好，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做这个访谈。
我想到浪子回头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位慈爱的天父，他并没有阻止或者是甚至是用粗暴的方式断绝与他自己的那一个即将而且弃他而去的这个浪子，而是采取了一个从我们中国人父母的眼中看起来最窝囊最无力的一种方法，就 let go 了，就让他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很深的反映了上帝对人类的爱，就是一个Love suffers long， 就是那个很久忍耐的那个爱。
可不可以再提一点，就是我们除了说 let go， 还有一个叫 let God。 那 let God 就是你要付上很多祷告的代价。我就举例，在我们的家属团契里面，我们有五个小组，其中两个小组是属于跨性别的。这个跨性别的小组是我们当中最辛苦的家庭，都有层出不穷的问题，今天要吃荷尔蒙啦，明天要做变性啦，后天要自杀啦，常常有这些危机处理的机会。那这两个小组也是祷告最迫切的小组，所以他们呢就是有群组，一家有难就全部的就用祷告来托住，结果也看到神很大很大的介入。那些要吃荷尔蒙的，哎，慢慢就 stop 下来就吃了，有一些要做变性手术的就可以慢，不是那么着急马上立刻要做，他可以等一等，等几年，也许等他大学毕业，也许等他满了多少岁。甚至有三个家庭最近有一个很大的翻转，所以我在说改变是可能的。好，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念，是有盼望的。父母家长不但是 let go， 而且要 let God。 你在背后可以为他，我相信那个浪子的父亲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祷告。我们不要说 let go 就随便你，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祷告神会改变他。
我想刚刚傅博士谈到这个 let go 和 let God， 中文其实就是说你不仅要放手，而是要交给主。这个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不管你的孩子有问题的，其实就是所谓的正常健康的孩子，我们同样是要以这个方法，因为孩子不是我们的产品，而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相信傅博士提到的其实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话题，我们真的是值得每一个话题都有更多的，特别的期望傅博士将来能够跟我们更深的来一些分享。讲到今天，我想特别的想请教傅博士，就是如果面对下一代现在如今有这么多的问题，那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确保去培养装备自己正确的性的观念，然后呢又可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样可以给他们进行更好的一个性的教育呢？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预防，我们真的孩子出现了这种同性的吸引力，那时候常常要花加倍数倍的心力去把它挽回过来。可是呢，我们真的是要在孩子还幼小的时候就来做预防的工作。所以呢，刚才提到的话，我们其实孩子在小到出生零到两岁，两岁到四岁都有这些，我们说是一个心性发展的阶段 ，psychosexual development。 好，不但是心理 psychology， 而且呢 sexual， 他的心性的发展我们要注意。当他刚出生大概2到4岁的时候，他是跟同性的父母要有特别的连结。我们知道这个情感的依附一定要有连结的对象，他要有一个 attachment。 那我知道很多我们特别亚洲的家长常常孩子小的时候就留给祖父母
教养，
教养，对，等到孩子长大回来的时候，他看你是一个陌生人，他要跟男孩跟爸爸，女孩跟妈妈，这样子的一个缺少了这个 attachment，就对于他的心性发展造成一个很大的缺口。
是的，
所以我们要当心，就是说尽量父母在儿女成长的过程不缺席。
是，
另外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在家里面有这种两性的尊重，爸爸对妈妈是一个尊重的态度，妈妈对爸爸也是一个尊重，敬重他。圣经上说丈夫要爱妻子，要怎么样去爱，就是在一些小节上面去爱他，帮助他。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注意的。那孩子们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的性别跟身份角色，那我们要多去肯定他。好比说有些女孩她可能比较阳刚一点， That's fine， 她可能喜欢一些比较中性的衣服，不要太去挑剔她在外面的，反而要多去鼓励他，这一点很温柔。那我们也看到了等等，就是说父母也要同心协力的去教养子女，不要就丢给妈妈，就变成妈妈的男孩，爸爸也要一起参与，或者全部都丢给爸爸。所以父母要一起同心协力，而且要教导孩子要拒绝不当的触摸。现在这个社会太坏了，真是啊，我们碰到有孩子他在小学的时候被老师不当的触摸，然后以后就对男性产生很大的拒绝，这个走到女同性恋等等。万一孩子会跟你投诉说他遭到了性骚扰的话呢，你最好相信，而且最好介入，
好，
不要被霸凌，不要被大人或者是同侪来霸凌。而且呢要常常支持儿女的情绪，就是在家里的晚餐桌上面就是一个很好的建立这种，你不要说就是特别就是性的教育，你就是建立一个很好的亲子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有什么困难他会跟你讲啊。很多父母很痛苦，就是孩子已经自杀了，然后呢血流满地，因为他对他自己性别的困扰没有出路，父母不知道。孩子最后受不了那个痛，打电话给911哈，911来了以后才发现，哇，怎么已经血流遍地了，这个就很辛苦很心酸，是不是？那我们在餐桌上就可以谈谈，哎，爸爸妈妈今天有些什么开心的事儿啊，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孩子们也可以谈，大家就是一个很透明的一个关系。还有就要注意孩子们在看的一些网络啊，一些媒体的东西，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是非常大的受影响，是从网络上面受影响。
是的，
万一父母有离婚了，还是要共同来守护自己的儿女，因为儿女是我们的产业，你就是离婚了还是我们共同的产业，大家一起来守护，让孩子成长有爸爸有妈妈，好不好？
是，哇，特别的棒。我再重复一遍刚刚傅博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做父母亲的一些非常非常美好的建议。首先呢，就是千万不要缺席在你儿女的这个特别重要特别危机的一段的成长的时间，其实就是幼年的时间。在幼年的时间，我们不要以为他们是学前，所以就可以轻易的把他们交给第三者来抚养，无论是隔代还是保姆，甚至是说全托的一些学校，我认为这都是一个不够安全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里面有许许多多我们父母亲该尽的责任我们没有尽到的。另外傅博士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想帮助孩子们学习两性之间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和交往，那么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彼此尊重彼此相爱 这个两性的互动是一个天然的功课，一个天然的学校，就呈现在我们儿女的面前了，胜过千言万语，胜过我们给他书去另外的教导，因为他就直接耳濡目染地看到父亲怎么爱母亲，男人跟女人怎么样的相处。还有呢，就是刚刚傅博士提到了说，特别要小心保护我们的孩子，不要让他们经受到性伤害。那这个呢，其实有好多的同性恋者在后来他们的回忆录里面，他们都提到这是一个 trigger， 就是一个搅动他们这方面倾向的东西，都是因为他们幼年的一些性的伤害而造成的。所以我们就特别的鼓励，不要让小孩，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就是甚至有些一岁之前的孩子呢，可能他穿的是开裆裤，他就没有保护好他的一些隐私，就让这些孩子太小的就暴露，就认为说这没有什么关系等等。这些我们从小就让孩子们知道，这是圣洁的，这是隐私的，这是个人化的，不是谁说碰谁说看就可以随便的。所以等等这些呢，我相信会预防，会起到一些预防的作用。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说，很多事情是防不胜防的，那我们更加需要的就是知道神仍然是掌权的，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对于可能很多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现在正在面临的这些挑战的家庭呢，那我相信今天傅博士分享的好多的重要的信息，其实就是针对我们现在已经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做。当然我相信因为这个议题特别的大，如果您对我们在近几期的这些节目有一些什么样的回应，有些什么话题还想更多的听到傅博士分享的话呢，欢迎您写信到真爱之我家给林真儿，然后呢我们就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的邀请傅博士，或者呢甚至在梁牧师您学院，我们会邀请傅博士来详细的进行一些课程的教导，来协助我们不仅仅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面对我们亲爱的家人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服侍到教会，服侍到这个世代当中许许多多有这方面困扰人的需要。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在最后呢，我们特别的请傅博士来进行一些劝勉，然后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族群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好吗？
谢谢。我第一个就是要为教会的leadership 这个教牧
同
工长职来对你们有很大的期许跟鼓励，因为神让你们在教会里面做一个牧人真的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想到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所以看到这群的无牧之羊，耶稣在旷野里面特别穿山越岭去把那头走迷了路的羊领回来，所以请教会的牧者们能够看见这群人的需要，能够听见他们的哀声，能够向神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手下受苦的时候，他说我要来救他们脱离，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 deliver 他们从这个苦境的里面出来。其实我们在讲台上我们讲正确的真理，那我们对他们有一些的了解跟同情，对他们就已经是很善待，他们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继续的成长。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不要轻忽任何小子里面的一个，他们是非常敏感的，他通常不会主动来要求帮助，但是是我们有一些弟兄对同性吸引的男生，姊妹对有同性吸引的女生伸出我们爱的双手陪伴他们，这就是一个很美的事情。也鼓励做家长的，你们会非常的痛苦，当知道儿女有这个 same sex attraction 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本身要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神呼吁这是过内室的生活，然后不要对自己有太多的罪恶感羞耻感，真的这些我们都在主的十字架上面可以得到治疗得到医治，反而你要成为儿女第一号的代祷者，很重要，父母就是儿女最大的支持，用祷告来托住他，不要说错的话，会对于这个有同性吸引的弟兄姊妹说，的确是不容易的一条路， 但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盼望，他也是爱我们的牧羊人，他会引领我们走这条坎坷崎岖的路，我们在他的里面是大有盼望的，好不好？好，谢谢。
谢谢，哇，太棒了。那就请傅博士为我们的现在就在有挣扎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们祷告，求主的爱大大的抚平他们的伤口，求基督的爱激励他们，让他们因为被神的爱激励，愿意过一个圣洁的与神同行的生活。请我们的傅博士来为他们祷告好吗？
好的，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圣灵保惠师，我们为三一的真神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保护我们，看顾我们，我们献上感谢。特别为着在听众朋友当中你自己有这个同性吸引挣扎的，我为你来祷告。无论你是有这种同性或者双性或者跨性别的 issue，我都带到主耶稣你自己的宝座面前，我谢谢你，因为你不放弃我们。主啊，你真的是为着爱那个迷失的羊，你愿意放下你99只羊单单的来寻找，所以我们也不要放弃自己。我们知道在主里面，主一定有盼望，他的救恩是那样的向着有罪的人而来。主啊，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人，我们不能够去责备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节目，知道说医治或者是改变是可能的，因为在你的一个伟大的名的里面，在圣灵的大能的里面，主啊，我们这一班人也都要被改变成圣称义，要被洗净。主啊，谢谢你，我们相信你必然用你自己永远不放弃的爱来爱他们，你既然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希望他们能够坚持在你里面的信心，也能够找到教会里面愿意与他同行的同伴，也能够有爱他们愿意为他们守望祷告的家人和牧者。主啊，让他的生命不孤单，他能够在走出这些黑暗的幽谷之后，主啊，他也能够来安慰那些在同性吸引当中挣扎的人。主啊，因为他们的见证就是最有能力，就是最美的如云彩的见证人。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救恩，我们相信你给我们这种成圣的盼望不是虚空的，乃是我们满有盼望的。谢谢主，赞美主，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哇，再一次谢谢傅博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了我们这么多天丰盛的灵粮。我们也相信说，在未来的日子，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回应来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傅博士有更深、更多、更美好的分享。再次谢谢您。
好，谢谢真儿姊妹，谢谢听众朋友啊，愿神祝福你们。
是的，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每一次的真爱之国家节目当中都能够借着恩典把真理更清楚地分享给大家。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我盼望心中有一份爱永远不更改，生生不息不改变的爱，终日我时刻都在祈祷，对上帝诉说我的情怀。我盼望细水长流金山常在，为情在心中不停澎湃，愿爱像雨后的阳光出现光彩，像不凋零的菊梅凋落即开，向往北向。